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啊，敬拜他。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罪与你”。其实，如果更加亲切的说，“罪与我”，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怎么样处理罪的问题？那我们会从这个《耶稣雅记》第七章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耶稣雅第七章之前呢，是记载他们以色列人怎么样一起的去攻打那个耶利哥城，然后神叫他们呢，七日呢都在那个城那边饶，但是在第七日的时候呢，就饶七次，然后呢，果然按照神所应许的那个耶利哥城那个坚固的城呢，就这样子的塌陷下来。以致他们不费任何的力量就能够攻取这个耶利哥城，那对于他们这个是一种信心的一种坚固来的，那是给他们一种强心剂啊！哇，神的这些是大有能力的，你看到这个攻占不是靠着人的方法，不用一兵一马就能够把那个城攻下来，那是神自己的大能。所以呢，当他们打胜了这一场战的时候呢，他们是蛮有信心的，他们感到很高兴。他们呢，在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在六章二十七节说，耶和华与耶稣亚同在，耶稣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啊！哇，所以呢，耶稣亚呢，的的确确因着这件事情呢，他的这个整个声名呢，都被传扬到各地去。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你想人会有什么感觉呢？人一定觉得很有自信呢、啊，对不对？以为是哇，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的去攻打。但是我们发现到事实却不是如此。那在我们还没有继续讲这个罪与你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什么是罪？好像答案呢，可以从这个七章第十一节那边。七章第十一节那边看到，这边怎么说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啊，这个就是罪的一个定义。什么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神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说，你不可以拿那些当灭的东西，那就是说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一切的东西，无论是人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拿，人一定要完全的杀掉，牛羊全部要杀完，那至于那些金啊银啊那些金器铜器的器皿呢，就必须要用经过火，然后归到耶和华的这个库中，那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从其中呢取一份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不听，他们犯了罪，他们违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约。所以呢，罪呢就是说，就是当一个人违背神的命令，当一个人抵触神的命令，或者说当一个人达不到神的这个命令的要求。有人这样子的比喻说，罪是什么呢？罪呢就好像人射箭啊，你射的时候那个所谓的箭靶子啊，你射的时候你射不到那红点，那就是罪。就说我们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去做的话，那就是罪的。所以你跟我呢，要对罪有所了解。那在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罪的各方面，要注意罪的各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不小心，你跟我呢，都很容易犯罪，就好像在这一种的情形。那在这个大胜之下，完完全全的把那个城攻下，按理说一切都应该是毁灭的，但是呢却有人呢在当中呢犯了罪， 取了那些当灭的东西。那我们来学习应该怎么样面对罪的这个问题，不要让它来袭击我们，不要让它来害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罪趁虚而入，罪趁虚而入。那刚才我已经说了，在这个第七章的前面，就是第六章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大胜了，他们已经打了一场胜仗，哇，他们呢，得意洋洋啊，得意洋洋，哇，我们胜利了。接下来我们要攻打另外一个城，叫做爱城啊，爱城没有问题的，我们竟然能够胜过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呢，按照圣经所讲，应该是比这个爱城大，因为他讲在这个七章的时候，他说这个爱城呢，第三节那边呢，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所以呢，这个小城没有问题的，我们有信心啊，我们能够战胜了啊。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刚刚胜利之后，我们就以为说我们会继续胜利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比如说，如果有一次你胜过了一次的试探，哦，你觉得哇，我胜过了这次试探，接着再来的试探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没有完全防备的心。那这个时候呢，撒旦最容易攻击。又有时候呢，你说哦，我去参加了一个圣经营，哇，这圣经营里面我得到神的话语的记录，我自己被奋兴起来啊，我心中呢蛮有那个属灵的力量，那你就以为啊，我不用再防备了，我一定回来，我一定没有问题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撒旦很容易攻击我们的时候，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在他们得胜的时候，他们就以为哎，接下来他们一定会胜利的，事实却不然。然后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呢，说什么时候呢罪会趁虚而入呢，是他们不注重神的这个警戒，不注重神的警戒。其实神透过耶稣亚呢，已经严厉的告诉他们要避免呢，绝对不可取那些当灭的东西。如果你看这个耶稣亚第六章十八节那边呢，第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啊。所以之前呢，在还没有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呢，耶稣亚呢已经很清楚的跟这些以色列交代说，你们一定要很小心啊，绝对不可以拿这些当灭的东西。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呢都把这句话呢放在心中的，就有这个人叫做亚干，就亚干，他不听。那你这个他说，哎呀，这些东西没有什么问题的啦，哪一点也没有问题，反正这么美、这么名贵的东西收藏起来。那当人不注重神的这个警戒的时候呢，问题就会来了。好，问题就会来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不可以过于自信，不可以过于自信。如果你看这个第二节，当下耶稣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可以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哎呀，那边人这么少，那个城里面的人不多。那其实如果你按这个圣经的记载，在八章那边呢，是讲到说那边的城里面的人其实有12000多个人，所以那边的人不是很少的。比如说我们给他大概三分之一的人能够打仗的，比如三分之一能够打仗，就大概有4000人。那4000人，他经常派上大概2000-3000，后来我们派上3000人，啊，是以过于什么自信？哎，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上一次呢，我们不费 一点的力量，哦，那个城就完完全全倒塌，这个小城算了什么？哇，你就开始觉得自信，那自信的时候就是跌倒的开始了。哦，我上学去，我去或者我去工作，我不用祷告了，我不用祷告了。哦，昨天已经祷告过了，今天呢我不用祷告，我也不用读经，我也不用依靠神，我就这样去。那这个撒旦呢就会趁机来攻击。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呢，耶稣亚也没有寻求神，也没有说神啊，到底我们可以不可以派这么多人，到底我们怎么样去攻打，他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耶稣亚有特别的寻求神。那当我们以为我们能够的时候，我们就把神放在一边，我们就以为我靠着我这个方法，当然神给我们有智慧，神给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智慧来处理的东西，那但是呢，圣经又叫我们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我们有这个脑子，对，我们要好好的使用，但在使用的当中呢，我们也要谦谦卑卑的求神，求神来引领。就好像这个保罗，那保罗他去传道，他本来应该到了这个土耳其那边，应该向北走的，他按照他的意思我要向北走，但是圣灵什么，圣灵拦阻他，那么他就顺服。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以为按照我们的这个想法，也好像这个大摩尔，萨摩尔去要高立这个大卫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他的弟兄啊出来，然后有一些他弟兄呢，有些弟兄长得很帅很高，哦，他就以为说，哦，这个就是神要高的，但是神说不不不，这个不是我要高的，哦，不是我要高的，神要高的还有一位，最后的那一位，啊，还在那个旷野那边放羊。你看，这个事是，甚至连一位这个先知啊，先知撒母啊，都会犯上这个什么不依靠神的这个心态，何况你跟我。那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注意到那魔鬼呢是很狡猾的，就是趁机他就要袭击你，是当你不祷告，当你不依靠神，当你不听神的话语，当你在刚刚胜利之后呢，他就来了。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的注意。那特别是圣经跟我们讲，我们不是跟那个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以那个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是跟这些征战的。啊，当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属灵的那些灵界的东西，那更叫我们提醒，更叫我们要谨慎。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信主的人有圣灵在我们，会引导我们。只要我们肯谦卑，肯常常来到面前，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胜过这些属灵的这种力量。第二呢，我们要对罪的认识，就是罪呢会影响周遭的人，罪会影响周遭的人。你发现了，在这个第一节那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事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这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起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这边呢，圣经特别的描述这个亚干他是从哪一家族来的，这边呢讲了四代。哦，有这个曾祖父、祖父、父亲是谁？那当他犯罪的时候呢，他侮辱了他家人，他自己的名声也从此呢遗臭万年。每次讲到亚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谁？就是讲到那位取了当面的东西，最影响周遭的人。不单单这样子，也死到有36个人，你看被杀。第五节那边或者第四节，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 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哇，这一次呢，他们以为一定能够胜了，哎，但是呢，事实却不然。这以色列军呢，竟然在这少数的这些人民的当中的面前呢逃跑，怎么可能？而且呢，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哇，把他们杀了。那之前第一战呢，第一个战役呢，没有死伤，而且是把敌人呢完完全全的毁灭掉。这一次呢，一打仗一开仗的时候呢，就杀了。死了36人，那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来的，一个很大的挫折，因为神曾经答应说，我必与你同在，凡你脚掌所搭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哎，这个是神像这个耶稣也说的，我与你同在了吗？你脚掌所踏的地方的地，这个地呢一定赐给你。现在我脚掌所踏的这块地靠近这个爱城，我竟然败给他，我怎么能够去夺取呢？你看罪呢影响使到人呢，使到其他人呢因着这件事情而丢失了这个生命。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在周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例子。那有一些人呢用诡计来欺骗别人辛苦赚来的这个心血的钱呢，就是一生的这个储蓄把他们骗了。然后骗了之后呢，这些受骗的人他们接下来怎么过日子呢？他们的生活呢是很凄惨的，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养老金，没有足够的钱来度过他们的晚年。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呢，实在是危害了好多好多人的这个生命。那还有呢，如果我们在别人的后面呢、啊、讲人的是非啊，说长道短的话，你想会不会害到别人？会的，你会使别人的关系呢破坏啊，离间别人，破坏别人的关系。那还有呢，如果我们讲抽烟，抽烟是种是罪来的，按照圣经我们想是罪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它会伤到我们的这个身体，我们的身体呢是神的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什么好好的保护。所以那些抽烟的人不单单伤害着身体，第二手烟呢也会危害到周遭人的这个健康。你看罪呢会影响周遭的人。然后那些搞婚外情的人又怎么样？哦，那些在外面 跟有第三者进来的，哇，他们以为这种是有艳福来的，其实不是，这个是罪来的，是害到整个家庭，会闹到离婚，这个妻离子散的这种的结局很悲惨。那罪绝对绝对不可以跟他戏耍的，罪呢会影响周遭。你说犯了任何的罪，一定会影响别人的，不是单单你自己一个人罢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要小心，不要让罪在我们生命中有任何可发挥的这个机会。好，第三点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要处理这个罪的根源呢、啊，要处理这个罪的根源。那如果有罪的话，我们一定要正视它，而且要寻根究底，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但是我们来看这个耶稣呀，耶稣呀，他怎么样看待呢？你看啊，第六节，耶稣呀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在啊，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夜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那当然，他们这样子做呢，是围着他们的失败来哀痛罢了，围着失败来哀痛，就是说为什么会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挫折呢？他们单单为着这个结果来哀痛罢了，但是他们没有找出这个凄惨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接着下来他又做什么呢？你看耶稣呀，他到接着来说了，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呢，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哦，耶稣要到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什么？开始埋怨了，已经开始埋怨神的带领。我为什么不可以在约旦河的这个东边啊？现在我跟你讲啊，就说之前他们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后来呢，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他攻第一座城就是耶利哥城，攻了耶利哥城呢，现在他们要攻这个爱城，但是在爱城人的面前呢，他们失败做逃跑。然后因着这个这样子失败，耶稣也说，为什么带我们进来？为什么带我们进来？倒不如我们在另外一边，在那边居住更加的安全，不会有这种死伤的问题。啊，这个有一点点像那个在旷野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进入这个旷野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困难，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的时候，神啊，为什么你把我带来这边来饿死？倒不如让我在埃及那边，在那里我不用做什么，我就有很好的东西可以吃。同样的这个埋怨，但是这个不能够解决罪的真正的这个原因。那接着下来，耶稣也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民大民要怎样行呢？”哦，他开始怕了，他怕说因着这件事情，因着这一次的失败，那些周围的这迦南人就起来要开始攻打，开始来加攻这个以色列民，就把以色列军队呢毁灭掉。因着他们被毁灭，神的名呢也被羞辱。那这种是存着一种害怕。那当人失败，当人因着罪的缘故失败的时候呢，这种都有一种都会可能产生的这些这些结果。但是这个对解决罪本身是没有什么用途的，是无济于事的。那我们应该做的呢，是要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失败？为什么我们会打败仗？那这是耶稣呀应该做的，但是他没有。所以神怎么说呢？神就教导他说，第十节说，耶和华吩咐耶稣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匍匐在地呢？所以十一节就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言，起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所以讲呢，所以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对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去，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这神就把那个罪他们失败的这个原因讲给他听。那你要解决这个罪的真正的这个根源，就是有人取了那些当灭的东西，以致我不与你们同在，以致你们成了什么？成了被咒诅的民啊！当一个民没有神同在的时候，就是被咒诅的。那我们一定要有神同在，我们不可以让罪在我们生命中。那当有罪在我们生命中了呢，神就不跟我们一起的同行。我不讲圣灵会离开你啊，不是这意思。神不再与我们一起的同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会受影响，你会发现到就很多的这些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上。所以呢，我们要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那边，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好，我们一定要找出什么罪，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最容易受试探，我们什么时候常常都受这种的影响，你跟我都知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我们有没有拿了那些当面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做了当犯了那些不应该犯的东西，你想一想有没有常常使你得罪神的地方。那么知道之后呢，那你要尝试去操练，求神帮助你能够避免，能够避免，你自己省察，那一定要处理这个罪的这根源，那你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而且这边特别说，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五节，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啊。然后当我们知道罪的时候，我们的处理的这个方法中要用火把它焚烧，就是说要彻底的解决，不要以它做垃圾站，好像说那些搞婚外情的，那搞婚外情的人，你要他们跟那个第三者脱离那种关系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因为里头有就感情的那个部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罪的话，你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要跟他完全的焚烧，完全的断绝。如果你对贪心被贪心所影响的话，哦，你喜欢买这个马票啊，喜欢买多种东西，那你要靠着主的这个恩典说，我要把这个贪心的这个欲望给除掉，用火把它焚烧，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一刀两断，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不要拉拉扯扯，没有意识，最后呢反而你会被他再一次的拖下水去。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然后第四点，我们要知道说罪是无法隐藏的，罪是无法隐藏的。然后发现到神呢就跟耶稣亚说，你必须要叫他们这些人站在这个神的面前，然后一一的来显出，看找出到底哪一个人是那个罪魁祸首。然后他们以这个按照这个支派，然后按照这个宗族，按照这个家世，然后呢每一个人丁呢都来到神的面前啊。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靠着一个自谦啊，神呢就让他们指出谁呢，指出这个亚干。亚干呢就是那个偷了取了那个当面之物，他没有办法逃避，那就告诉我们罪是没有办法隐藏的。他偷的时候，他拿的时候，他以为说没有人看得见，所以这么多的人这个匆忙中间，他就把这个衣什么东西呢，这美丽的衣服啊，哦，怎么这个美丽的衣服啊，把这个银子把这个金子呢偷塞着，然后就把暗暗的藏在了这个帐篷里面，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但是他错了，神知道，神知道，而且他自己知道。我相信在这一次呢，他的家人呢也知道。所以接着下来，为什么他家人也受连累？那罪呢，是有一天一定会介入的。那我拿一些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有人呢把这个尸首啊放在一个大桶里面了，然后呢又用这个水泥啊把它封住，哦，就以为没有人可以知道了，但是最后呢还是有人发现这个尸体。然后有人呢怎么样呢，把这个尸体呢切成块一块一块啊， 小块，拿来煮咖喱，煮咖喱，煮了咖喱拿来，我不懂有没有来吃，以为就没有人可以发现了，但是又被警察发现了。所以这告诉我们这一点，罪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有一天一定会介入的。啊，就有一个人叫做 Keith， 啊，这个男人呢是一个推销员来的，是个推销员。他呢有两个妻子，这个妻子呢是住在同一个州，但是不同的地方。那所以说，他作为一个推销员呢，他就跟他第一个太太说，就跟他第一个太太住了几天，然后就跟他太太说：“太太啊，我要去另一个城市啊，我到那边去推销。”所以他第一个太太相信，好啊，你去推销。所以这个人就去另一个城推销。其实他是第二个太太那边呢，在那边跟他住。他跟他第二个太太住的时候呢，他每天打电话回来说：“哦，跟他第一个太太讲，哦，太太啊，我很想念你啊，我很渴慕你啊，很想念你啊。”啊，他就这样子的欺骗他这两个太太。然后这样子的事情呢，欺骗了多久呢？18年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这样子的做法谁知道啊？一段时间住这边，几天又住那边，啊，这是最好的。但是呢，有一天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这个两个太太啊，同时间生病了，而且住在同一间医院，糟糕了，他这时候不能够分身的了，所以他的这一个罪行呢，他这一件事情呢，就被揭穿了。你发现到很奇妙的，罪呢，你不要隐藏，你以为可以用纸把它包起来，包得紧紧。有一天呢，一定会露出来的，因为这件事情你知道，神也知道。所以有人说呢，最好呢是不要做，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啊。你如果这事情你不要人家知道吗？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要去做，你做了就有可能被发现的这个机会。当然你说有些人很会隐藏，但是呢有一句话怎么讲呢？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未报啊，时辰未到，今生不报啊，来生必报啊，迟早必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有一些人他们犯了一些罪行，他们能够把它所谓的遮盖，以致甚至连警察都不能够侦破这个案件的话，那等他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呢，在这个审判的那一日呢，神就会打开那个案卷。他说：“某某人，你在某一天你做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话要讲？”神会审判，所以你跟我呢，都要很谨慎，不要犯罪。如果我们犯罪了，应该做什么呢？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赦免，神愿意赦免我们的，我们求神怜悯，因为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对罪呢，犯罪呢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你看，在这个第19节那边，你看了，当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的时候，耶稣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藏。”啊，不要向我隐藏啊！所以你看他怎么讲呢？他就第20节他说：“我的确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他怎么说呢？我在所夺的财物中呢，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示拿呢，这个是指巴比伦啊，巴比伦的这个衣服很漂亮的啊。那200舍克勒银子，200舍克勒大概是2.7公斤，那一条金子重 54克勒，大概是半公斤，超过半公斤的这个金子。哦，他看到这些东西，他就喜欢，就说第一点呢，看见。那他看见的时候呢，他心里说，到底要不要呢？到底要不要呢？对不对？那魔鬼就来跟他，没有想看的啦，哪这个东西，这个是，哎呀，没有人看得见的啦，啊，就是哪了。当他被这样子的一种试探所战胜的时候，他说没有问题，啊，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呢，那他就开始了，他就开始贪了，我就贪爱这些东西，从心中发出那种的欲望。那当有这样的欲望的时候呢，他就有行动，他就去拿。拿了之后呢，就把它藏起来，以为没有人知道。那这是我们犯罪的过程啊，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步骤来的。那你跟我都要很小心，都要很小心。你一定开始有一个试探，试探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那个欲望有没有被挑起来。当那欲望被挑起来之后呢，你就不理三七二十一了，你就完完全的被他弄瞎了你的心灵的眼睛，你就犯了那个罪。那这个东西呢，我们要很小心，好，你要自己知道。那就好像有一个这样子一个例子，他们在报道有一个这个强奸犯，人家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犯下这个强奸的这个罪行呢？然后他就跟这个记者讲，你知道有一天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路上有一个这个刊物杂志，我捡起来，原来里面是黄色，他就把它带回去，那带回去之后呢，他就心里想要不要看，后来他禁不住那种的引诱，他就看了。看了这些黄色，这些不圣洁的东西，他心里面的这欲望被挑旺起来，他不满，不能够这些东西不能够满足他，他就上了网站去看，看了网站之后也不能够满足他，他继续的说，讲我们能够不能够尝，真正的在生活中的尝试，果然他就被引诱，他走去犯了这个强奸案。因此呢，被关进了监牢里面。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这种是渐进式的。那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呢，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在第一个时间呢，脱离它。不管是那种贪心，不管是那种一念，还有那种恶毒的心啊，或者那种要害人的心，或者要那种毁谤人的心，那这种东西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里面，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一定要把它抛弃。那就好像这个亚干，如果他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眼睛看到的时候，他应该立刻把眼睛掉开，或者说绝对我不能够拿，就逃掉。你不逃的话，你再继续看着，哇哦，这个是士拿的这个衣服，哇，士拿的衣服是一种很名贵的，应该是很特别的衣服，又有银又有金啊，我发达了啦，我要发达了。啊，他就开始行动。那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被这个东西所影响。因为神这边刚才我们所说呢，以色列人犯罪啊，是因为说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这个亚干他就是这样子，不听神的话语，不把神的话语当作是一种很严厉的一种必须要遵守的，他太过藐视神的这个教训。所以我们在犯罪的事情呢，我们要注意神所讲的话句句都是切实的。他说这个东西会害到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的的确确它就会发生。那我们的罪也是这样，如果犯罪不单单是影响，也会影响周遭的人。那这告诉我们，我们要对罪呢特别的敏感。让我引述这个 这个卫斯理约翰呢，在还没有上学之前呢，他的母亲曾经给他一次的这个提醒呢。他怎么提醒呢？他论到这个罪呢，通常我们讲到罪呢，是说到违背神的这个律法，讲到说是抵触神的这个律法啊，这是很好的啊。但是呢，他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这样子一个对罪的这个敏感性呢。他说，任何泄露自己的理智啊，你的 reason 啊，破坏良心的这个敏感性，或者令人对神的感受性减弱，或者把对属灵事件的喜爱心给夺去的，任何增强身体对自己内心的瞎子的事情呢，那就是罪。你抓到我，你抓到这个意思吗？那如果你本来你会想的，你对东西呢，你的脑子很清醒的，但是如果有任何东西呢，你脑子呢不能够清醒的话，你就要小心了。比如说酒啊、烟啊，使你理智呢泄露了，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是罪了。那还有说，要破坏你的这个良心的敏感性，本来你对那个东西很敏感，你知道说哪人家东西呢是罪的，但是呢你却忽然经过一段时候呢，你就觉得哪公司的东西呢没有问题，你就这样顺手的拿啊，你的良心呢没有那么敏感啊，你这样子一个举动呢就有问题了。你可能被人你的同事所影响，你的同事说没有相干啊，公司反正公司很有钱，拿一点点回去，他东西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的这损害的啊，这样子的做法是错的。还有说，令人对神的感受性减弱，你对神的感受，你本来你觉得说哇，我常常觉得神跟我同在，但是呢因着某一件事情，因着你去看一些不圣洁的这个影片，或者你跟一些不良的这个朋友在一起，你觉得哎，这里没有安乐，这里没有平安，神好像不跟我同在啊，你要小心。你这样子的一个举止呢，你这样子跟一些人呢扯在一起呢，可能是一种罪人。还有说，把属灵的事呢喜爱心给夺去了，本来你很喜欢来聚会的，本来你很喜欢读圣经的，哎，但是因着电脑的缘故啊，但是因着你喜欢一些你的自己爱好哦，你慢慢你不想来聚会，慢慢你都不想来什么读神的话语啊，所以那些东西呢都可能形成了一种罪，一种罪的影响力。那些你的电脑的这个游戏，你的这个你的爱好，还有他讲最后，任何增强身体对自己内心的这个瞎子，你因着某些东西，你的身体呢要做一些东西，但是你的内心呢就说不对，但是你的心你的手却说要做，就你的心呢不能够胜过你的外在的这个肉体啊，那些东西呢也要小心。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本来一些东西你不应该看的，一些不圣洁的东西你不应该看的，但是因为说你不听话，你常常稍微再去瞄一瞄，你心里说不应该看，哎，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你到最后你说你被他所胜过了，你的身体就走去打开那电脑的东西，然后走去那个黄色的这个网站那边去看啊，这样子的一个引诱呢是一个会形成一种罪来的。那所以呢，我们要对罪有敏感，因为罪呢是渐进式的，不是一下子。当你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是罪的，就好像亚干，他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一定会跟那个心里一定有那种的控诉，说亚干啊，你偷了当面的罪，你偷当面的这个物，你怎么办？我说，我不理，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我藏起来，什么事情没有问题的。哇，那一种的难过，那一种的里面的那种挣扎是大得不得了的。但是呢，慢慢，他就接受了，没有问题，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是神知道了。最后呢，被揭穿了。好，最后呢，我们要注意，犯罪呢需要付代价，需要付代价的。你看， 到最后你这边怎么讲呢？这边你看二十四节，耶稣要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耶稣要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到最后呢，他因着贪心，他把自己的生命给赔上。他不单单把自己生命赔上，他家人的生命也赔上，他一切的东西都赔上了。他也把这个侮辱带给他自己的家族，也使神的名受到侮辱。因为神的子民呢，在爱神人的面前呢，被打败了。因着这个亚干，他付的代价是很大的。然后有些罪呢，的的确确也付上很大的这个代价。我不懂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件，这个有一个人呢，是新加坡，他叫 Simon Lee， 他因着赌博，他欠了大概这十万，他欠了这个十万，但是呢，经过人家的帮助，他能够解决这个债务。后来他这个恶性呢，赌博的恶性还不能够解除，他又继续的去赌，赌了，这一次呢他又欠债，这一次呢惹上了这些大耳聋，这大耳聋呢就来找他。所以他在2005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儿女杀了，之后自己呢跳楼自杀，因着赌博的缘故，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一种让你看到这个罪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多大的。然后你跟我要注意，我们犯罪的时候呢，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好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亚干，当他拿了那个当灭的物，他的良心一定被责备了，他一定感到很不舒服的，他一定尽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力量来把他压，把那个控诉给他压下来。那这是花很多的这个心力的，心里面的力量。那这个对人的健康不好的，对灵命的成长是不好，绝对不能够很好的成长。而且如果不好的话，会形成一种忧郁啊， depression， 因为你在那边挣扎，里面没有平安。当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这个机器就开始什么？开始乱了。而且它跟人与人的关系呢，也不和谐。而且它会失去这个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跟神在一起、跟人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的和谐。你想那些搞婚外情的人，你为他得着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吗？不是，他们失去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而且呢，这些罪呢，会形成我们一生的这个阴影啊，一生的阴影。因着一个试探，因着一个罪，它会影响你整个生命。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像亚干那样，不要像亚干那边。他讲什么？到最后什么呢？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移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这个雅各谷是连累，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今天是连累的这个石堆啊，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使人蒙福的这个石堆啊。这个人我是个使人蒙福的，不是连累人的，不是使人受毁谤的，不是，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当我们对这些罪有所认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样的处理， 不要轻易的跟他打交道，不可以跟他打交道，要提防自己，要对罪有敏感性，因为这不是戏耍的东西。当你掉入当中的时候，你要付出代价是大的不大，大的不得了，你会连累好多好多的人，连累你自己的生命，是不值得。总要听神的话，按着神的话语过活，你跟我的生命呢，一定是蒙福的。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来相信他，你就能够脱离这个罪的这个捆绑，他能够赦免你，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下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那自己施恩怜悯我们。主，我们知道从这件事件，我们知道罪的可怕，让我们被提醒，让我们不要掉入他的这个陷阱之中，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能够使人得到祝福，而不是成为人的这个连累。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